吞云吐雾的夜晚，这里网罗了全球的案发现场，深入探讨犯罪者的黑暗心理。
不过，我们不是 FBI， 也不是 CSI， 我们是台湾版的
美女纠察队。
珊珊、
莉莉，
该是出任务的时候了。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吞云吐雾的夜晚》，我是莉莉，真的是好久不见了。不知道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大家在这段时间里面，你们的生命有没有一些改变？可能是价值观改变了，或者是你也走过了很有趣的人生经验。那我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今年七月和八月的时候，我去了我一直非常想去的兰屿。那为什么我会非常想去呢？因为以前我都听很多人在说，那里是一个超级超级美的地方，大海非常的清澈，它的空气也很清新。于是我自己呢，就展开了独自的旅程，去到了那里。我是从台东搭船到兰屿。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搭船的时间有多长？那时候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其实有点吓到，因为我没有想到，就是我需要搭船那么久的时间才能到达那个地方，总共是需要2.5小时，然后中间会停靠绿岛。其实我在一开始上船的时候还蛮紧张的，因为我个人的体质是非常容易晕船的。我之前在前面的集数有讲过，我小时候跟我妈去澎湖玩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坐船嘛，然后那时候的天气还很好哦，就是那种大晴天，然后没有下雨啊，所以那个海浪啊或者是海平面都是非常平稳的。那照理来说，一般的人应该是不会晕船，但是我的晕船体质实在是太严重了，所以我就在整个路程当中呢，就不小心吐在我妈的身上。我觉得有可能是我年纪太小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像其他人一样可以走到船前吐出来，或者是拿起那个垃圾桶吐在垃圾袋里面，我就直接吐在我妈身上。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我妈，所以我搭船的时候就很紧张，我童年的阴影会在发生。就是我前一天是住兰屿的背包客栈嘛，然后在那天晚上我就有做了万全的准备，我就上网 Google 说，要怎么样才不会晕船？就是如果坐很久的船，要怎么样才不会晕船？然后我还有去上网看网友他们之前坐船的经验，然后我就发现大家都非常的打说，我本来以为没什么，结果我坐上去的时候根本晃得像海盗船一样，我整个受不了，就吐在船上。看到这些种种的言论，我就觉得好可怕哦，所以我就赶快搜寻说怎么样才能防止自己不要晕船的太严重。我已经设立说算了算了，我晕船就晕船，但是我希望我不要太不舒服。然后他就说，除了吃晕船药之外，你还可以去听音乐。然后因为在海平面上嘛是没有网路的，所以你必须下载你的这个歌曲，你在船上才可以听到音乐。然后听音乐的目的主要就是分散你的注意力，你就不会一直想吐。因为你如果注意力一直在那个海浪的上下上下，然后你的大脑没有办法平衡的时候，你就会很痛苦，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去分散注意力，你可能眼光会飘到别的座位，结果别的座位的人也在吐。但那种吐真的是会互相传染，就像你闻到别人的呕吐物味道，这时候你就会内心有点作呕，就觉得我也好想吐哦，我感觉吐完会比较舒服。所以我就写了所有的笔记，说要怎么样才不会晕船那么严重，做好万全准备，然后晕船药也吃了等等。然后我就上去船只上面，幸好我那天很幸运，因为天气都蛮好的，所以那个船只是不会很晃，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高低起伏，我那时候还是会有点害怕。因为我觉得坐船有点像跟坐飞机一样，就是它的那个你就是有点违反地心引力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海浪这样上下的感觉跟我们在坐飞机遇到乱流的时候超级无敌像。然后我跟大家讲，我坐飞机是超级害怕的那种类型，不管我现在岁数多大，就是我可能从小时候坐飞机到现在，我都是一样的害怕。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到底是多害怕。 就是我可能上飞机的时候，人家一坐下可能就是拿起一本书，或者是就是直接戴起耳机非常轻松的去看一场电影，他们可能看一场电影就到达目的地，或者是眼睛闭上就放松啊睡觉啊，可是我完全做不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只要我一上去，我神经都是紧绷的，我的身体也都是僵硬的。然后你们知道我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吗？我直接拿起座位上面的救生手册，然后我就直接打开，然后狂看每一个步骤，狂看那个飞机的那个逃生门在哪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很害怕说啊，万一我遇到乱流的时候，我一定要赶快从飞机的座位底部拿起救生衣，赶快去找说到底逃生出口在哪里，然后第一个冲去逃生出口啊等等，就是我超级害怕未知的感觉，而且你也不知道说你遇到乱流会有多大，所以我每一次坐飞机都超级无敌紧张。而且像是大家觉得说我长程的话应该会受不了，应该会睡着吧，不会，我跟你讲紧张就真的是会很紧张。我就是假如是长途哦，就是那种24小时，我就可能只是闭上眼睛休息一下，但是我整个身体还是在感受这一台飞机的震动，非常的恐怖。好，我继续讲那个蓝屿之旅。我那时候去打工换宿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就是只是让我的身心灵放松一下，我只是希望我这段旅程可以让我有一种 gap year 的感觉，就是放松啊，想事情啊等等。不过我去到那边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发现说在蓝屿打工换宿的人都在学一个技能，这技能是什么呢？就是自由潜水。我就超级好奇，我就想说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学啊，然后我就问他们，然后他就说，他们就给我一个很好的回答，他们就推荐我说，哎，你不觉得很划算吗？就是如果像我们打工换宿一个月啊两个月甚至是三个月，然后你去边学自由潜水，这时候你就会有很多练习的机会，你几乎可以有三个月的时间都是在练习这一项技能，那你就会进步的很快，甚至你就可以很快的拿到证照，然后这是其中一个优点嘛。其实这个优点就是深深的吸引了我，毕竟就是你知道钱没有很多，就是要精打细算一下，于是我这个比价的心情啊，那个姑婆的心情就觉得诶，这样算一算好像还蛮划算的，除了可以比较容易的考到证照之外呢，我也不用担心住宿的问题啊。如果大家可以查一下自由潜水课程的价钱，还有自由潜水课程的这个时间的话，就可以知道，假如你是在绿岛，你是在蓝屿，你是在小琉球学习的话，通常教练都会开可能5天4夜的课程，或是5天4夜真的是很多了，可能就3天2夜，然后让你就是去学习自由潜水。3天2夜的课程要考到证照真的是通过率非常非常的低，即便呢你是一个熟悉水性，你是一个游泳队的健将，你也没有办法去这么快的熟悉这项技能，因为它入门并不是很简单，所以我就鼓起勇气赶快给他报名下去。我当然就是我的钱包也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现在就是慢慢的弥补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蓝屿总共有6个部落，然后我是住在红头部落，我学潜水的部落是在东青部落，所以我每次要去上课的时候或者是练习的时候，我一定要骑着蜿蜒的山路骑到对面才可以练习。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去潜水教室的故事。那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我还蛮紧张的，因为大家如果去学潜水的话一定会想说要拖一个朋友一起去啊，这样才会有伴，才不会觉得哦这么害怕，但是我就想说没关系啦，我自己去也可以，所以我就去了。然后一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啊，我就是都市的俗气佬，人家不都说乡巴佬吗？我觉得我去那边直接变成都市佬，不仅是我的衣着跟他们不太一样，然后我的活泼程度也跟其他人差很多。那简单来说呢，我就是太不 outdoor， 就是非常的 indoor， 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可怕，好可怕哦，怎么办？ 带着这样的心情，但是其实去那边的之后啊，教练跟同学都很好，就是你可能碰到一些困难，你在水中很紧张的时候，他们都会温柔的引导我，或者是带领我，我的心情就慢慢的放松了，身体也慢慢的变为柔软了。我去上了几堂课之后，慢慢的我就爱上了在水里面的感觉。不过呢，这样讲下去我可能会讲差不多40分钟吧。我其实这段时间有经历了很多美好的事情，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想要跟你们分享。不过呢，我就先简单的把蓝屿的回忆告一个段落。不过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刚刚所说的自由潜水。自由潜水跟水肺潜水是不一样的运动。水肺潜水呢，它是会背着一个气瓶下潜到一定的深度，就是是比自由潜水还要深的深度，因为他们可以吸氧气嘛。但是自由潜水呢，它的意思就是我们在海平面上吸了一口气，下潜到海里的这整个过程。那我查资料啊，就是有很多潜水的这个教室啊，或者是潜水的媒体啊，都会跟我们讲说，其实我们人类哺乳动物嘛，就是跟鲸鱼啊、海豚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拥有潜水的本能，只不过说呢，我们人呢待在这个陆地上生活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就会慢慢的忘记了我们拥有这项本能呢。那根据资料的显示，当我们人呢潜入到水中的时候，就会刺激我们产生哺乳类潜水反应。那这什么叫做哺乳类潜水反应呢？这就是说呢，潜水的过程当中，脑干呢，它会帮助我们去减缓心跳的跳动，它会控制我们的末梢神经的血管收缩。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潜到水里，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大脑会意识到我们身处在一个没有氧气的环境当中，所以它会把氧气送到最重要的我们生存的器官当中，像是大脑，像是我们的心脏。其实你其他的末梢神经的血管，它的输血量就会变少。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神奇？就是其实人他会经历到不同的环境当中，他的身体会有很大很大的改变，去来适应这个生存环境。虽然大家都说自由潜水很危险，因为可能你爸或是你妈听到说什么你在学自由潜水，那很危险耶，你完全没有任何装备，你就靠着你一口气，你怎么可以下潜到这么深？那万一你在海里遇到什么事情，你要怎么办？就是通常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声音在你耳边 murmur。 自由潜水呢也被世界定义为第二危险的极限运动。事实上它的本质是真的蛮危险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预测说你在大海当中会遇到什么事情。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事情就是说，其实这个定义应该更精确一点，事实上就是其实是没有做过完整训练的自由潜水才是很危险的事情。那自由潜水有什么样的训练呢？第一个就是你在下潜的时候呢，你要有一个调整呼吸的动作，就是一个呼吸的准备。那你下潜的时候，你必须进行耳压的平衡，因为你每下潜十公尺就是一大气压嘛，下潜的时候你的耳朵也会承受水压，所以你必须要用法兰兹或是法式。不过呢，如果你是学自由潜水的话，还是会希望最后要学会法兰兹的平压方法，因为你要下潜到可能20米啊30米的时候，法式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去做平压的。如果大家想要真的理解平压是什么，可能要请一个教练来教你一下。我觉得除了教练教学之外呢，自己也要在家非常频繁的练习，因为这有点像一个诀窍或是技巧吧。如果你通了这项技巧，那就通了嘛，那就是一飞冲天，你就是很厉害，你就是在练习其他技巧。 但是如果你耳压平衡没有通过，你就会卡平压，这就是我们自由潜水常常大家都在抱怨说啊，我什么游泳都很厉害啊，然后什么样的技能都很强啊，然后救援也很厉害啊，但是我就是卡平压，我耳朵就是好痛哦，要怎么办？这是其中一项大家觉得最难最难度过的关卡哦。再来就是我们要让身体去熟悉水压，去增加水压的耐受度。那我刚刚所说的这些技巧都是要经过非常非常多次的练习才能熟悉，所以呢就是修正一下大家觉得自由潜水很恐怖的说法，其实就是你只要有了万全的准备，万全的练习，还要有潜伴，一定要有潜伴，不可以单独的去潜水，这时候呢你就能好好的去享受这项运动，你就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危险的运动，因为你有了万全的准备。分享了这么多自由潜水的事情，今天的案件肯定就是跟自由潜水有关系了，那我们就开始来讲述案件。不知道大家在疫情期间有没有常常看一些电影啊或是影集，我当时关在家的时候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来滑一下 Netflix 上面有什么电影可以看，就看到了一部电影叫做《智恋》，我就觉得好像跟自由潜水有关耶，因为当时的我非常非常的风靡自由潜水，我有空没空的时候都在看自由潜水的比赛啊，或者是自由潜水的一些选手，他们可能在 IG 上面发的一些贴文啊等等，我都超级 follow 的，就是有点狂热的状态，所以我当时对所有自由潜水的可能影音都非常的着迷，于是我就想说好，那我就要找一个时间来看《智恋》这一部电影。在这里我简单的做一个电影介绍，那这部片就是在说有一个女主角，她小时候常常跟爷爷去潜水，不过呢在有一次的潜水过程当中，她的爷爷就意外去世了，那从此之后呢女主角的心里就蒙上了一层阴影，所以她就不再去进行潜水这项运动。慢慢长大的她呢，某一天就在学校的看板上面看到了一张宣传单，这张宣传单就是在写说潜水课程的招生啊，所以他这次呢就决定要去克服自己的心魔，想要去尝试一次潜水的课程。那这位男主角就出现啦，那这位男主角就是这个课程的潜水教练，那他同时呢也在潜水的领域当中不断的去突破自己的深度，算是在自由潜水里面是一个明星吧。那他们两个人呢一见到对方就爱上了彼此，那就是人家所谓的一见钟情吧。本来就有天赋的女主角很快就掌握到了自由潜水的技巧，能力就突飞猛进，也开始参加了各种自由潜水的比赛。可是呢男主角看到了慢慢成长的女主角，心情却不是很开心，因为男主角跟女主角的岁数其实是差距蛮大，所以男主角的选手生涯可以说是慢慢的走下坡，于是这个男生他的嫉妒之心啊，或者是觉得说为什么对方可以超过我啊，这种心情就慢慢的涌现出来，于是呢他们的感情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变了调。那变了调之后呢，他们两个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这件事情呢就留到大家去到电影里面看咯。那接下来呢我就要讲一下我对于这部电影的感想。我看完电影的第一个想法呢就是觉得天哪，能够在法国南部的海里面潜水也太幸运了吧，因为它的海真的太美了。我看电影画面啊，它是沿着和煦的阳光就洒落在海面上，然后海面就会变成 bling bling 的模样，好像上面就摆着几百万颗钻戒一样。啊，我的内心话是觉得说，如果它真的是一颗一颗的钻戒，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我就会比较开心。我那时候就超级想跟主角一起跳到海里面，悠游在大海当中。可能在大海潜水的时候呢，我就可以跟旁边的海龟说嗨，就可以这样慢慢挥手，有点像那个英国女王一样，这样慢慢的挥手。 但是千万要记得不能太靠近海龟，因为海龟是很容易受到惊吓的动物。另外呢，就是你会被罚30万元。所以呢，我刚所说的，如果你被罚30万元的话，你这个海面上的 bling bling 的钻戒就会一个一个一个的消失哦。那你要你的钻戒不要消失，就是不要碰到它 ，OK？ 然后另外就是我在海里面也超级超级想要当小丑鱼的监视器。那怎么说呢？就是小丑鱼它都会在珊瑚礁里面悠游的去，可能啄一下那个珊瑚礁的一些海藻啊，或者是一些微生物啊等等，我就觉得超级有趣。我的那个两颗眼珠子呢，就会待在珊瑚礁旁边，然后去看说小丑鱼的互动是什么。那有些小丑鱼很可爱，就会一直撞那个珊瑚礁，那有些就是会两只鱼会互相交流，有时候你去看的时候超级像他们两个在接吻的啊，说不定他们在接吻，不过我就没有干扰，我就是像监视器一样。前半段的电影情节呢，就让我沉浸在非常美好的画面，我就会幻想说啊，我就跟他们一起潜水，我就像美人鱼一般在海里面非常快乐的游泳。结果呢，后面的剧情一个大反转，害我差点招架不住，后面有一点爆雷哦，所以大家如果不想听的话可以跳过30秒。后面的剧情就是在说，女主角呢，她在海里面下潜的时候，因为装备有问题，她没有办法回到海面上。当时呢，这个意外发生的时候，我就是观看了整个下潜的过程，像是呼吸准备，还有你下去的时候，可能会有些安全人员的确认啊，你下去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你要做的一些动作，这些全程的过程它都有拍出来。所以其实我在观看每一位潜水者下潜的过程，我都是超级紧张的，真的是一刻都没有办法呼吸，因为这就是一口气的运动嘛。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 CP 值很高的去练习我的闭气，我就会跟着那个选手一起吸气憋住，然后再下潜。我刚憋住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声音？大家是不是觉得说节目是不是要停播？没有要停播，好不好？就是会继续，就是我只是在闭气，不能闭太久，不然大家会觉得怎么没有声音？车上的那个收音机是不是坏掉？敲一敲好不好？好，没有这回事，好不好？我会继续播。那我自己觉得自由潜水跟其他运动很不一样，因为像是排球啊、篮球啊、足球啊，都是团体合作的运动，比较像是大家合作无间去创造一个胜利。可是呢，自由潜水就像是自己在挑战自己的极限了。一旦达到目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哪，你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成就感，跟你会觉得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灵怎么可以这么强大到我可以下潜到这样的一个深度。这整个过程当中呢，就会获得到很大很大的快乐。我在一开始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不知道它是改编自真实的事件，于是呢，我就看完了之后想说我随意的去 Google 一下，我就查了关键字，自恋是真实事件吗？结果我查完之后才发现，天哪，还真的有这一位主角的存在。内心不断惊呼的我呢，就开始调查其他关于这个案件的相关细节。派平是一位自由潜水的教练，他同时也是选手，曾经突破自己的极限，也曾经在下潜的过程当中昏迷。那我们都会在自由潜水里面称之为 BO。 不过在1992年他就遇上了一些问题，有两个潜水机构就在1992年成立了。那他们成立的主要目的呢，就是希望可以建立潜水的安全标准。Piping 呢，他为了不受到安全标准的限制，安全标准可能就是限制你在赛事当中只能潜到某一个深度，你就不能再无限制的下水。所以Piping 呢，他就自己建立了国际自由潜水员协会。在30岁的时候啊，他的潜水技能已经是超乎了很多很多的人，可以说是在潜水领域当中的一个佼佼者。 21岁的 Audrey， 她是一名住在墨西哥学习海洋生物学的法国人。她在当时啊，就写了一篇人类如何在极端深度生存的论文。那在纪录片当中啊，就有收录 Audrey 她接受访问的片段。她在影片当中就说：“我选择 Piping 当作我论文的主角，这是因为呢，他是自由潜水界的冠军。” Audrey 跟 Piping 一样，都非常的热爱海洋。为什么 Audrey 她会那么热爱海洋呢？这是因为呢，她在14岁的时候曾经生了一场很严重的病，导致呢她的身体有严重的脊椎侧弯。她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都必须穿戴非常非常重的铁衣，才能支撑她的身体任何的行动哦。不过呢，他在水下的时候呢，身体能够无拘无束，不会被铁衣给束缚，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非常非常喜欢被大海包围的感觉。自从他爷爷的阴影之后呢，他就很少很少去接触潜水了。不过某一天呢，他就看见学校贴上了一张自由潜水课程的海报，那这个课程当然就是Piping的课程，所以呢，他决定去克服自己的阴影嘛，然后再次去尝试自由潜水这件事情。于是呢，他就马上跳上了公车，去到了卢卡斯，跟Piping学习自由潜水。那他学习自由潜水的历程还蛮快的，一开始他就是普通的学员嘛，那慢慢的他也逐渐变成自由潜水选手，在训练的时候旁边都会有一些安全员啊。那在这段跟着Piping的过程当中呢， Audrey 就深深的了解到自由潜水这项运动有什么样的危险性。那其实他们两个没有相处多久就知道呢，对方是他们喜欢的人。那几年之后呢，他们两个感情逐渐升温啊，也稳定了，于是就结婚了。不过呢，到了30几岁的 Piping， 他开始感受到生理的极限，身体有一些极限，导致说呢，他没有办法去突破他自己想要到达的境界，自己想要到达的目标。于是呢，他开始把这样的目标加诸在 Audrey 的身上，希望呢 Audrey 可以帮他完成梦想。Audrey 呢，第一场赛事是在法国，那当时呢，他要去尝试水下80米的深度。很幸运的，他完成了赛事。从那一场赛事之后呢，他就成为了自由潜水界崛起的一个明星哦。2000年的时候，她的老公Piping就尝试了他有史以来最深的深度，163米，这是一个非常深的深度，就连水肺潜水都不太可能会到达那个地方，除非你是非常非常熟练的。在这一次的下潜过程当中，Piping并没有完成他的旅途，而是在上升的时候就昏迷了，而且啊，他当时失去知觉超过1分钟，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大家知道，如果你上岸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呼吸，或是你失去了意识，大家就会开始对你做人工呼吸，但是其实你当时你的血液或是你的体内都是充满了压力了，所以很有可能你这个空气呢是进不去你的身体的。如果呢你的大脑缺氧很久很久，可能1分钟或是5分钟之后呢，其实你就会呈现一个很难变成正常人的状态，因为你会被宣判脑死啊，然后脑死之后你就可能会成为植物人或是更严重的情况哦。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没有成功的Piping呢，他就希望 Audrey 可以完成他的愿望，就是下潜到160米的深度。当潜水界都在看Piping跟 Audrey 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她也在潜水领域当中慢慢的崛起。她的名字叫做 Tanya， 也是一次又一次突破自己的极限。当时她也在跟 Audrey 一样挑战160米的深度。他们都会站在一个机器上面，然后他们就会拉一个东西，然后那个机器就会开始往下，直到160米到最底部的时候，它才会往上回升。 他下潜到110米的深度的时候，他开始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没有办法平衡了。也就是说呢，他站在那个仪器上面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开始有点左右摇晃，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了，于是他就马上的停下了机器。潘雅在纪录片当中啊，也有接受访问，他就说到他对于自由潜水的一些体验跟心情哦，他就跟记者说，每一次自由潜水的时候，我总会对自己说，如果阻止你的不是身体上的东西，那就是精神上的，因为你的思想将成为你的武器或是弱点。那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的心够强大的话，你就可以去克服所谓的生理的困难，也就是呼吸渴望啊，或者是你的内心的害怕。因为很多很多的人，他下潜到比较深的地方的时候，那里是完全没有阳光的，所以你看不到任何东西，是一片黑的。有点像是，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幻想自己在宇宙遨游的感觉，就是你可能飞到宇宙，然后你的身边都是完全没有人的，然后这件事情就是在说你要怎么样去跟自己相处。就是如果你平常是一个很会跟自己相处的人，我相信你在最深最深的海底依然可以感受到一些爱啊，一些生命的流动等等。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办法好好跟自己相处，可能很缺乏安全感，很缺乏爱的时候，你真的是很难在这么空虚，要说空虚嘛，有点虚无的环境下面去好好的变成一个生命体，站在那一个点上，这是很难做到。你就会觉得啊，我就像那些微生物一样，就飘散在大海当中，我就不要成为一个生命体好了。其实脆弱的时候真的会这样子想哦。潘雅呢，他在110米的时候面临了一些抉择嘛，就是他要选择变为强大，还是他要回到水面上。那他当时就是选择，好，我就是要调整我的心态，想办法潜到我想要的目标。于是呢，他就转了一个念，把思想把心灵变成了他的武器，成功下潜到了深度160米。这一次的成功呢，也就让潜水界的焦点又转向了潘雅的身上。当然这时候呢，拍平又开始紧张焦躁起来，他就非常的希望 Audrey 可以赶快的去超越潘雅，赶快的去抵达自己的极限。于是呢， Audrey 的团队呢就快马加鞭的赶快去到了多米尼加进行自潜的训练。一次又一次的训练呢，其实就让 Audrey 的经验值又慢慢的增加了。在数次的练习当中，还有甚至到170米深的深度记录哦。因为有了多次的练习之后， Audrey 的团队就非常的安心，想说我们之后的比赛就一定可以超越潘雅。不过啊，在当时训练的过程当中，有自潜的团员就看到 Audrey 的心理状态好像没有很好，他们在一起吃饭啊，或者是聚会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团员就曾经看到 Audrey 的眼睛下面有一小块淤青，他当时也不知道这一块淤青是怎么来的，他当然也不好意思问他本人或者是问Piping，因为可能会有一些尴尬。Audrey 训练完毕之后呢，就赶快报名参加了深度赛。在深度赛的当天，有两个团员都有问说，诶，浮力带里面有没有空气啊？然后拍平当时啊，就很生气的对这两个人说，你们离浮力带远一点，去做你们自己的事情。团员就想说，那拍平应该是检查过了吧，所以他们就没有再次的检查。 Audrey 在水面上准备他放松的心情。那后来呢，他就像平常训练一样下潜到海里。 Audrey 慢慢的下潜到160米的目标深度，当他像平常一样拉起浮力带准备上升的时候，他发现浮力带是完全没有空气的。当时他的脸已经呈现惊恐的状态，旁边背着气瓶的安全介护员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非常的紧张，赶快拿他的备用器具给 Audrey， 让他赶快的可以上升回到水面上。不过这个备用的浮力还是速度不够快，没有办法让他像平常一样可以赶快回到水面。 当 Audrey 憋气到三分钟的时候，他才回升到深度149米，还是非常的深哦。那以平常的训练来说，这样的时间应该已经要回到水面上，开始可以自己呼吸了。当时在水面上的大家就觉得情势不对，为什么 Audrey 没有上来？所以呢，赶快呢，安全防护员就跳到水里面下潜到 Audrey 的深度，赶快要把他救上来哦。结果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那个救护员就看到 Audrey 他已经离开了原本的道路，然后已经像叶子一样飘在水里面。不过呢，这个防护员就赶快呢，用最快的速度呢，把它拖回水面上。那这整个过程当中哦，花费的时间是8分38秒，这是一段非常久的时间，这对于自由潜水的人来说，已经是没有办法挽救的时间长度了。那当时呢，浮出水面的 Audrey 呢，他就仰卧的躺在水面上。过了1分钟之后呢，他的嘴巴里面开始冒出大量的粉红色泡沫。按照原本的情况，当潜水员发生事故的时候，安全防护员就会把他拖到船上。这时候船上应该会有一个潜水专业的医生赶快进行急救或是治疗嘛。但是当时的情况却是医生他脸上也非常的惊恐，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好像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这是非常令人觉得吊诡的事情。接下来就要开始探讨到底是谁杀了 Audrey， 还是呢这是一场意外呢？ Carlos 对于这个案件非常的有兴趣，于是呢他就开始对 Audrey 的身亡展开一系列的调查，并且还出了一本书哦。这本书的结论就指出，他发现呢自由潜水的设备上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他的浮力带并没有打入空气。 Carlos 呢他就推测说， Piping 他其实并没有打算去杀掉 Audrey， 而是呢他是希望让 Audrey 带了一个空的浮力带下潜，那下潜的时候就会发生紧急的状况，Piping 呢就可以很顺其自然的去进行一场完美的英雄救美。但是这个英雄救美的计划呢就没有如他预期了，这个计划呢就失败了，他没有办法及时的把 Audrey 救回水面。在 Audrey 的尸检报告里面就说呢，他们觉得 Audrey 的死是偶然的，并不是被谋杀。大家还记得 Piping 有成立一个协会叫做国际自由潜水员协会，那这个协会呢也有针对这件事情去进行一个报告哦。他就是说呢， Audrey 的死亡是悲惨但是没有办法预期的，那里面就有一段内容说到，总而言之， Audrey 的死亡是没有单一原因可以确定的，许多因素都促成了这件事情的发生，而如果有任何一个事情是可以改变的，那这一趟的潜水就不会导致悲剧性的结局。不过协会的说法呢大家并不买单哦。自由潜水界的很多人都认为 Audrey 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像是安全防护员太少的问题，以及呢他的在救援的设备上啊跟人力上都是不足的，如果在海上跟岸边都没有医护人员的话，当选手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得到紧急的处理。据报道所说呢， Audrey 他在水面上的时候他其实还有一些微弱的脉搏，但是因为呢没有人可以进行紧急的处理，导致说回到岸上的时候早就已经没有心跳了。大家就开始把矛头指向Audrey 的老公 Piping， 就觉得说他应该要为 Audrey 的死亡负责。在当时担任国际自由潜水员协会主席的 Carlos，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那个作者，他出了一本书，中文叫做《最后的尝试》。那他在书中就写到Audrey 跟 Piping 的婚姻并不是这么的和谐，把它形容成一场灾难，并且呢他就开始形容 Piping 的人格，他觉得他是一个有虐待倾向、占有欲跟嫉妒心非常的强哦。 Carlos 在书里面也声称啊， 这一对夫妻在1996年相遇之后呢，其实 Audrey 对于 Pippin 的钦佩都没有减少，但是呢 Pippin 在心里呢还是觉得 Audrey 对他的爱不够，对他的关怀不够，对他付出的殷勤不够，所以他就觉得内心有所怨恨呢。Carlos 在书中也断定说Pippin 应该要对 Audrey 的死亡负起责任，但是他自己呢其实也不太确定说到底 Pippin 是不是有打算去谋杀 Audrey。 写了 Pippin 传记的黛比 Linda 呢就把 Pippin 形容为一个不诚实又不可靠的对象。遭受到这么多责难的 Pippin 呢也有针对 Audrey 的死亡进行说明哦。他就说呢他对于 Audrey 会死亡感到非常的震惊哦。之后呢他就再进行了一次的潜水后就退休了。那他也说到，我不会打破 Audrey 的记录，我将达到他在训练中达到的同样深度。那这个案件呢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现在呢我要小小插播一个观影心得，不知道大家呢在疫情期间还有没有去电影院看电影。那如果大家最近有空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可以去电影院去收看一部叫做《最后真相》的犯罪悬疑电影。对于这部电影呢，我有三个感想。第一个感想呢，我觉得他把媒体调查犯罪案件的这件事情形容得非常贴切。他里面有讲到媒体很多面向啦，我说的并不是媒体夸大报道啊，媒体假新闻啊的那一种事件，而是说我觉得他对于媒体去调查悬疑案件的时候的那些过程，他其实描述的非常详细，而且感觉是有考究的。要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像当一个媒体啊去调查一个案件的时候，他很多时候都会碰上一些人证，碰上一些物证，这时候他去接触的时候，他内心会有一些想法嘛，就会觉得说啊，我好像快要知道真相是什么了，我好像快要找到关键的证据了。里面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很多好像什么东西快出现的那种感觉。那有点再把它具体化一点，就是有点像是我今天假如我是媒体好了，然后我一直看到玻璃窗内的那个小熊，然后我觉得小熊就是一个关键证据，但是我隔了一个玻璃，我想摸它但是我又摸不到，想摸它但是我又摸不到的那种感觉就出现了非常多次。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在电影里面描述的非常的好。第二个感想是我觉得它的主述很厉害，就是说我知道呢他在这部片想要讲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媒体的影响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讲犯罪的这个案件嘛。大家如果有看过其他电影的时候，有时候呢假如这部电影想要讲 A 主题，但是他又会掺杂 B 的副主题，那有时候呢他可能 A 讲完讲 B 之后呢，他又会不停的围绕 B 主题，这时候呢就会让观众在看的时候产生一些疑问，就会觉得说哎，啊你不是想讲 A 为什么你又跳成 B， 就会不知道呢这部电影的重点到底是什么，那导演想要传达的是什么样的概念呢。不过我觉得这部片的导演啊非常的具有清晰的思考，跟他是很有意识的去拍这部片，有点像是媒体说完他就会说犯罪案件，然后犯罪案件说完就会说媒体，就他是不停的交错出现的，所以他的这个配重啊都是蛮好的。而且我觉得这很厉害，因为有时候假如你是导演，然后你拍一拍，你就有时候会很容易被演员的演技演太好就会被带着走，或者是编剧也会可能影响导演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走向。我觉得这部电影让我觉得看起来很舒服，然后节奏也非常的舒服哦。最后我就要说一个核心的感想，他在这部片当中就有把真相这件事情进行多次的不断的辩论呢，而且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进行辩论呢。 这部片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真相，有记者所说的真相，有杀人犯所说的真相，有嫌疑犯所说的真相，以及我们一般大众呢去观看这个案件，他内心所产生的真相，所有不同的对象就会产生不同的真相。我们都要知道说，其实这真相背后都隐含着不同的含义，就是他有可能有一些顾虑，或者是他有一些可能人生经验当中有遇到一些事情，所以他的解读会是这样。他这样的一个拍法呢，就可以让观众去思考说，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所谓的真相。我常常都觉得说，在这个世上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呈现，而是它是有很多灰色的地带的。我们要去怎么样去看待这个灰色地带呢？如果我们可以去客观的收集所有角度的真相，所有角度的观点，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更全面的去看待这个犯罪的案件？大概就是我对于这部电影的想法。那如果大家有时间的时候，欢迎可以去电影院收看《最后真相》。然后如果你们真的看完了，那也可以到 IG 上面跟我聊聊你们的感想。这一集播出之后呢，我就会在 IG 上面放一个问答，然后就问说大家对于最后真相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然后如果大家愿意分享的话可以打给我看，然后我真的很希望去听到大家对于这部电影的想法。其实我觉得人就是要多多接触新的资讯嘛，所以我就是会汇集不同听众的心得，然后把它变成一篇现实动态，大家就可以看到说，哇，原来一部同样的电影会产生出这么多的心得感想。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家互相做好朋友的好机会。我们回到我们的主线，就是 Audrey 的犯罪案件。那前面听到 Audrey 啊，就是因为那场深度赛下潜到下面发生了严重的意外，导致他没有办法活在这个世界上。那其实大家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内心都是会非常的沉重的。所以呢，我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哦，心情好沉重哦，没有办法吃下饭，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所以我在后面的时候想要带给大家一点点小小的美好，就是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有去访问我在兰屿打工换宿的一个好朋友，她叫伯和，很可爱的女生呢，就接受了我的访问。那我主要就是访问他说他对于自由潜水的一些想法，以及他在潜水的过程当中获得到什么样的快乐，以及这项运动对于他的人生当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他真的很可爱，所以大家听了心情一定会很开心。我们接下来就听一下我们当时的受访录音档。我们邀请到我在兰屿打工换宿的好朋友伯和来跟我们讲讲他怎么接触自由潜水的这项运动。
嗨，我是伯和耶。会想要学潜水的原因其实超简单，因为我小时候就有在学游泳，所以对于水中一切我都超好奇的。以前po IG 的时候就看到有人po照片跟影片，然后我觉得超漂亮的，所以我就把这件事情列入我的清单里。
你那时候是去哪里学自由潜水啊？
哦，我教练是台湾的教练，跟我同事还有同事他的朋友，我们一起学。今年四月初的时候就疫情刚开始要爆炸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先视讯上课，然后上一上再去小琉球做海训，所以我是在小琉球下水考试。
一开始接触到可能下潜，你有没有遇到什么瓶颈？
超挫败，我真的超挫败。
我知道你挫败的点。
对，我就是一个严重卡平压的人，就是我真的不管怎么做就是没办法平压。然后我就看到怕水的朋友，或者是对于游泳没那么擅长的朋友，他们都可以下去，然后就一个人大概在两米左右吧，我就不行了，然后就超级无敌挫败了。
而且你之前又是游泳健将，
我以为我的水性很好，结果
欸，可是我觉得你的水性真的很好，因为那时候我可能跟你一起去自由潜水，然后我都可以看到你在那个水里面非常的悠游自在，就是你的那个身体不会僵硬。我一开始去学那个自由潜水的时候，我下去的时候都被其他人说你很僵硬，他吓到欸，他就想说我怎么那么紧张，因为我可能不会排斥水，但是我对于下潜这件事情还是不是很熟悉，我的身体就有那个生理反应，我就觉得很紧张。后来我就是试过好几次之后才变得比较好，因为我没有看到你初期啦的，我是看到你比较后期嘛，我就觉得你的那个水性蛮好，就是非常的与水融为一体。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真的以前很常接触水，所以对于水中浮力什么的都还蛮有熟悉的感觉。
偷偷问一个比较偏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在小琉球潜水跟在兰屿潜水有什么差别？就是那个大海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觉？
兰屿的海是真的比较蓝，我不确定是为什么，但它真的比较蓝一点，然后小琉球海水看起来偏绿。
那你下潜就是你被那个海包围，你的那个感觉上有不一样吗？还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是心态上不一样，因为在小琉球刚学超沮丧的，变成我要下去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压力，我没有办法去享受这件事情。可是在兰屿，我觉得后来我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就变得是每一潜都是享受的感觉。
那很棒欸，你有转换心态。
转换了蛮久的。
你卡平压也是蛮痛苦的。
我想问说你学习自由潜水之后对于你的可能人生上啊有什么影响，还有它教会你的东西是什么。我可以先分享，觉得自由潜水是一个很身心灵的运动，虽然大家都说自由潜水是极限运动啊，就是感觉很危险啊，但是接触之后它跟其他运动像是足球啊篮球或是排球都不太一样，就像那些大家比较常听到的运动比较算是团体合作嘛，然后可能大家合作的很好之后你可能拿到一个很好的名次，你就会得到成就感。但是我觉得自由潜水是一个自己跟自己的竞争，有点像是这一趟比赛当中就是你跟你自己的比赛，就不太是那种竞争者的关系。然后我觉得这种自己跟自己的比赛如果超越了自己的话，就会得到很大的成就感。我觉得一法通万法，就是可能我在自由潜水这方面得到了一些成就感，然后或者是我觉得，因为我以前就会觉得说人怎么可能潜到什么十米二十米或三十米的那种深度，但是真正接触之后我才发现真的是有可能，就是人体真的是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就觉得人类是一个很神奇的物种，可能会开始珍惜生命。另外就是除了得到成就感之外，这些成就感也可以应用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就会觉得我既然可以克服自由潜水这么困难的这些难关，就是变成我的心态上面会比较有韧性，就会碰到一些困难就会想办法克服，就比较不会像以前一样就会觉得好累哦，或者是会觉得说哦很想放弃，会觉得哦人生怎么那么辛苦啊，就比较不会有这种心态，就会觉得说哦自由潜水真的可以带给我一些，就不管是身体上的一些提升，像体能上的一些提升，然后另外就是那个心态上，或者是也可以帮助我心境的转变。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它会让我更懂得就是要珍惜自己的身体，或者是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你今天你的身体不舒服，或者是你的能力在哪里，它就是在哪里，你好像不能去勉强你的身体，然后反而会变成说你下去下来之后，如果你身体不舒服的话，你会开始去反问自己是不是太勉强自己了，是不是我今天身体状况本来就不好，我今天比较累，可是我还强迫他去做这件事情，那这样是不是不好的。我觉得会变得比较珍惜自己身体的感觉。另一个说法就是可能就是比较珍惜自己。
我之前有那个硬筋的经验，我身体不舒服，然后就跟老师开会嘛，然后开会到一半我就觉得很想吐，然后就去厕所吐，然后吐完之后我又回去继续，但是其实我回去继续的时候我还是很不舒服，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硬筋的经验。就像你讲的，就是自由潜水它的确是可以带给我们更认识到自己的身体，然后也更尊重自己的身体，觉得自由潜水真的可以学习到很多。那我想问你，就是你之后还是会继续 可能学习自由潜水或是去考照或是克服你自由潜水的困难吗？
会啊，我觉得就是边学习也可以看到边自己的成长，就像你刚刚说的成就感，我自己是从两米一直到现在可以下八米，好烂哦，天啊，但是
很棒好不好，
在很多人眼里会觉得就是八米是一个哦很简单的数字，但对我自己来说，因为我知道之前卡关那个心情，所以想要到八米其实我还算是满足的，
幅度很大啦
对自己也比较有自信一点
哦。我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兰屿的时候几乎就是每天下水，我们的那个潜水的深度才会有这么大幅的成长，不然可能如果像一般潜水课然后你去上假如小琉球三天两夜或者是兰屿的五天四夜，那通常就是如果初学者的话是非常非常困难可以马上的克服自潜难关，我觉得的确是一个非常难的运动，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学习。
我觉得对自己心态的转变也还蛮有训练效果的，像我以前个性会很急躁，就是什么事情遇到我就会一开始会先很慌，然后我就很想要把它解决，可是我根本就没有想好我要怎么去做，先做再去想的那种状态。可是因为潜水的时候你在下潜前你要放松你的身体，去放空你的心灵，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反而就是个性就变得没有那么急躁，遇到事情就会先放松自己，然后告诉自己就是重新整理一下现在的状况，然后再去想要怎么去应对这些事情，就比较不会一个劲的要往前冲，
受益良多就体能上有进步，然后心情上也得到很多改变。
听完这么可爱的访问录音档，大家有没有一个冲动想要跟我一起去学自由潜水呢？很可惜现在是冬天，如果下潜到海里会非常的寒冷，除非有防寒衣，可是防寒衣如果在台湾下潜的话，海水的温度也只有19-20度，还是会非常的冷，尤其是上岸真的会冻尾掉。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自由潜水有兴趣，那明年就可以跟我一起去那个兰屿、小琉球、绿岛一起去潜水，去享受大海的美好。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咯，队员们，那我们下次再见啦。